关键转折，美宋秘密武器俄军败仗已显。重磅，美司法部起诉中共五间谍，包括民运大佬。日本 7.4 强震惊魂，专家说一个礼拜内恐再有大震。十名乌克兰人领面包被枪杀，平民庇护点被轰炸。俄乌开战以来首次，美俄最高层通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3月16号连续发生几件事，标志着一日成为俄乌战争一个关键转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方式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期间提出多个突破性讲法。他提到几乎每日传出爆炸声，但放弃的念头我们一秒未曾有过。他甚至提到珍珠港和911事件，指控俄国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泽连斯基还提倡设立新的机制、新的联盟，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联盟。他还直接向美国总统拜登喊话，做世界的领袖意味着做和平的领导者。在泽连斯基出现在视讯画面中时，美国国会全场起立鼓掌。在演讲结束之后，拜登宣布加码$800亿军援乌克兰。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记者保罗·麦克莱里透露，已证实美国这次军援包括100架弹簧刀武装无人机。这一款武装无人机已经被美军特种部队使用多年，擅长穿甲，携带小型弹头。一旦后方操作员认为目标值得攻击，弹簧刀就会变身成一枚小型导弹，直接攻击锁定目标，是单兵版巡弋导弹。弹簧刀武装无人机一直以来只有英国可以购买，是美国的不传之秘。这次白宫将这款秘密武器提供给乌克兰，被认为是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局势。同样在16号，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展示强势态度，拒绝了俄罗斯在15点暂定和平计划中提出的瑞典或奥地利式的中立概念。较早前克里姆林宫曾经表示，乌克兰可以采取奥地利模式，或者是效法瑞典，在非军事化后仍保有自己的国防武力。但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波多利亚最终拒绝这一提议，表示因为乌克兰正处于直接战争状态，因此只能够按照乌克兰模式达成协议，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波多利亚解释说，乌克兰模式首先是对乌克兰安全的绝对保证，必须是有效的保证。这个意味着保证书点签署方不会好像今日咁在乌克兰受到攻击时袖手旁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萧祥16号接受自由时报采访时表示，国际制裁很难动摇普京的政权根基，相比之下，谈判结果或战争结果先会成为普京政权的重要变数。如果谈判失败，乌克兰寸土不让，甚至拒绝让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普京就没办法对国内交代。乌克兰政府在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与美国的坚定支持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背后可能是俄军的败相越来越明显。这个从3月15号波兰、捷克和斯洛维尼亚三国的总理一起以乘搭火车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探访一事可见一斑。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分析，三国总理的动作可以提出俄罗斯败仗已经显露。首先对任何国家来讲，政府首脑的安全是大事。这三个北约国家的总理出发之前一定做了非常全面的安全评估，作出了不会出问题的结论。第二，政治人物的所有行动都有目的，都会先考虑后果。三位总理访问之后，如果短期内几乎就被攻破，将对他们的声望造成打击。因此推断他们已经根据北约的内部情报评估乌克兰不单止不会失败，而且战局会越来越有利的结论。至于俄军方面， 据美国国防部透露，俄国已经将他们全部战斗力的 75% 投入乌克兰。俄军15号在全面占领南部城市克松后，大批补给军车及战斗直升机进驻机场，结果成为乌克兰空军空袭的标靶，惨遭轰炸。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至少14辆军用卡车全毁，另外有8架受损。俄军还受到一项重大损失，普京的秘密武器晶片干扰弹被乌克兰人拾获并转交给美军。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官员透露，这些装置长约1英尺，形状似飞镖，内设晶片，是由俄罗斯安置在边境地区的伊斯坎特尔短程弹道导弹释放的。在伊斯坎特尔导弹感知到自己被外国者防空系统锁定后，就会放出一种干扰装置。起初曾经在英国陆军任职22年，专责处理爆炸物，后来又在伊拉克等国担任爆破专家达10年的理查德·史蒂文斯都不懂得这种装置，因此在网络发布相关相片，可见这个装置的神秘性。现在因为一场乌克兰战争，这样东西落入西方手中，俄军重器伊斯坎特尔导弹的秘密被曝光。美国司法部3月16号宣布对5人提出起诉，他们涉嫌中共国安工作、跟踪、骚扰及监视美国居民。这5人包括刘凡、马修·齐布里斯、孙强、黄书君和林启明。其中73岁的黄书君尤为引人注意，他是纽约胡召基金会秘书长，该基金会是为纪念胡耀邦、赵子阳而设立，被认为是在美国有号召力的民运组织。巧合的是，两日前胡召基金会会长李俊俊不幸被刺身亡，现在秘书长又出事。黄书君被指控最迟在2015年起就为中共国安系统工作，利用自己在纽约侨民中的地位，收集与中共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报告被中共政府，其中不单只有维吾尔人、藏人，还包括香港与台湾的人权活动家。2020年4月，一位被黄书君密报给中共的香港民主人士在香港被捕并入狱。黄书君3月16号在纽约东区被捕。刘凡、马修·齐布里斯和孙强3月15号在纽约东区被捕。起诉书指刘强是一家据称位于纽约市的媒体公司的总裁，马修就在佛罗里达州担任保镖，他们两个人在孙强的指挥下运作，而孙强是一家国际科技公司的中国籍员工。他们三人被指控在异见人士的工作场所和私家车中安放摄像头，散布诋毁异见人士的信息及涉嫌毁坏洛杉矶的中共病毒雕像。第五个被告59岁的林启明目前在逃，他现居中国，是中国国安部成员。林启明被控去年9月在纽约聘请私家侦探，试图阻止一名前六四领袖参选国会议员。据华盛顿邮报透露，这名六四领袖兼议员参选人是洪艳。司法部说，林启明要求私家侦探发掘诋毁洪艳的信息，如果不得就制造出一些去找个女仔拍些相。为阻止洪艳参加今年6月的民主党初选，林启明在被侦探的语音信息中要求说打他、打他，直到他不能够竞选，这个是不得已的办法，车祸，他会被彻底毁掉，对吗？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和福岛县3月16号深夜发生强震，原本规模列为瑞士 7.3 级，但之后日本气象厅将规模上升为 7.4 级，并且震源深度由最初的60公里改为57公里。 综合日媒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8点几，已经有两人遇难，至少126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地震与火山技术调查科科长中村正树在凌晨召开记者会警告说，强烈地震地区未来一个礼拜内要注意再发生最大震度略强或更强的地震，尤其两至三日内可能会再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中村正树仲表示，感受到强烈地震的地区房屋可能会倒塌，民众务必特别注意，请密切注意未来地震活动和降雨的情况，不要进入危险场所，由于地面可能松动或积雪变得不稳定，需要留意山崩及雪崩灾害。日本东京、神奈川、静冈等地共有超过209万户遭遇停电。日本铁路公司东北新干线东京开往仙台的列车在福岛站和白石藏王站间有两节车厢脱轨。日本铁路公司说，目前没有乘客受伤的消息。地震发生之后，福岛第一核电厂一度传出火警，不过后来确认并无火灾，并且暂停冷却的5号机在17号凌晨4点恢复。美国驻基辅大使馆3月16号在官方推特及脸书发声明，指控俄军在切尼尔戈夫市开枪打死10名在排队等候领面包的平民。大使馆表示，这种可怕的攻击必须停止，我们在这考虑所有可用的选项，以确保在乌克兰的任何暴行都有人承担罪责。另外，马里乌波尔当局16号在 Telegram 发表声明称，俄军故意向当地剧院投掷炸弹，有数百名平民躲藏在该剧院内。乌克兰官员发布了剧院被轰炸后的相片，显示建筑物中间部分完全损毁，浓浓的白烟从瓦砾中冒出，剧院被彻底摧毁，目前伤亡数字尚未确定。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军事记者德奇在推特透露，乌克兰人特登在剧院外地面上写下大大的儿童字样，就是为恳求俄罗斯飞行员不要轰炸，但俄军完全无视这一请求。美国白宫3月16号透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日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进行通话。据报道，这个是自俄罗斯上个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军双方已知最高层的接触。据白宫发布的简报，沙利文在通话中向俄方重申，美国坚定且明确反对俄罗斯无端和无理入侵乌克兰。白宫表示，沙利文已经向帕特舍夫表明，未来会持续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果俄方真是有心想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就应该立即停火。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